我是俊君，喜欢足球，听足球欢乐多。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足球欢乐多，我是俊君。那今天的第90届美国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隆重进行啊！哎，我们足球欢乐多它不是个体育节目嘛？啊，怎么也把注意力投向娱乐圈了啊？那是因为啊，一个据说拥有60亿粉丝的男人科比布莱恩特，也就推了2年吧啊，他自编自导的动画短片《亲爱的篮球》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。啊，在科比的荣誉墙上终于多了一项乔丹没有的。就我看很多朋友圈啊，说科比完成了 CCTV 5到 CCTV 6的华丽转身，你这真的太小看科比了啊！据不完全统计，他应该已经上过 CCTV 1、2、4、5、6、13、14、15、8个频道，内容涉及综合财经、国际、体育、电影、新闻、儿童和音乐。那虽然我们是一档专业足球节目啊，但科比呢，他是一巴萨铁杆粉丝。你看啊，喜欢巴萨的篮球明星也这么有艺术造诣吗？啊，所以作为我一个巴萨球迷，我也要恭喜科比，顺便吹一下巴萨，是不是？那君君也是期待咱们足球圈什么时候可以来做小金人啊？现在看看呢，冯潇霆大概有这潜质，退役了去客串个喜剧片啊，也许就火了。那好了，说到这奥斯卡啊，其实今天就要说说中超这第一轮比赛，我们也来啊颁一颁中超第一轮的奥斯卡奖。这首先颁出的最佳影片奖啊，获得者是《都是元宵惹的祸》。怎么说呢？中超开赛啊，就用一场广州德比震撼，真的是震撼了无数球迷。这球还可以这么踢啊！啊，4-5的比分，一眼就知道这剧情有多么跌宕起伏。那这场德比也是囊括了帽子戏法、回传门将失误、门将的低级失误、点球、开场的闪电战啊这些精彩片段。应该说除了什么自摆乌龙红华之外呢，足球场上的元素都是囊括在这场比赛里的。9个进球诞生了2个帽子戏法啊，两边一人一个，尤其是扎哈维一打起通称死灵，那就来劲儿。和恒大交手了8次，他打进了12个进球，所以你说富力给他续约加薪没毛病。这枪呢是贵了点，但打得准呢。听说和扎哈维的续约合同里还包括进球数的奖金，你说难怪了啊！进球对扎哈维来说啊，那就是一堆堆钞票呀！啊，哪有不拼命的道理？那9个进球这个剧本呢是真不错，但片名为啥叫《元宵惹的祸》呢？因为比赛当天恰逢元宵佳节，恒大和富力两队的赛前海报啊，这个上面呢，恒大挂了5个灯笼，富力海报上呢放了4个汤圆。结果挂了5个灯笼呢，丢了5个，4个汤圆的富力丢了4个，这波算是互喂毒奶吧啊！顺便提一句，上港第一轮8-0狂胜大连一方，赛前上港的海报上那正好是8颗大汤圆啊！这以后大家买足彩之前特别看看各队海报，这可比专家预测赚多了啊！好了，说到上港，第二个要公布的那就是最佳男主角。这座奥斯卡小金人啊，当然要给最名副其实的上港外援奥斯卡。头一天阿兰和扎哈维的帽子戏法呢，属于相爱相杀。那奥斯卡和吴磊那是典型的哥俩好，两人还顺便创造了中超首个队友的双帽子。这个不得不说一下，中国足球顶级联赛上上一次有队友同时在一场比赛里上演帽子戏法，那是2001赛季的第15轮比赛，当时大连在主场8-0击败8-1，郝海东和邹杰各打进3个进球。17年过去了，那真的是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那在博阿斯手下，奥斯卡上个赛季一个赛季中超才进了3个，这个赛季可好，第一场就是3个进球，2个助攻。奥斯卡的说明书看来是找到了。另外，亚冠小组赛第二轮主场大胜墨尔本胜利，奥斯卡2个进球十分漂亮，联赛首轮更是惊艳全场，这样的表现，配得上这个最佳男主角。那第三个咱们要公布呢，是最佳原创剧本啊，获得这个殊荣的是24小将。这因为啊，今年足协新颁布了有关 U23 球员的新政，所以呢，首轮比赛各支球队如何应对新政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。联赛第一轮有24名 U23 球员首发登场，相比上个赛季许多球队啊选择在半场结束前就换下 U23 球员，2018联赛首轮是没有任何一名 U23 球员上半场就被换掉。 这16支球队当中啊，14支球队1-2-3出场人数和外援出场人数持平，但也有例外。而这个例外呢，就是1-2-3球员发挥最好的山东鲁能和江苏苏宁。这首发三名外援的山东鲁能呢，累计派上了4名1-2-3球员，其中两个人首发，分别是姚军胜和刘洋。司职后卫的姚军胜身材娇小，但攻防俱佳。江苏苏宁更横啊，不仅累计派上了4名1-2-3球员，更是唯一一支首发3名1-2-3球员的球队。其中呢，黄子昌不仅完成了自己的中超首秀，还有一记高难度的头球帮助苏宁拿下了2-0的领先。有人说苏宁是不是对1-2-3政策有所误解啊？搞错了吧啊？这当然是戏言。当然1-2-3新政啊，也让各支中超球队的换人受到了极大的制约。究竟中国足协的这个原创剧本最终是成是败？我们的联赛接着瞧吧。这第四个要公布的是我们单独设立的一个特别奖了啊，最佳灾难片奖，冷门来了啊！之前呢，获奖呼声很高的《一方水土养上港人》啊，意外落选了，8-0那场比赛没入选，原因是这部已经进入到了限制级，太残暴血腥了。而获奖的是另外一部史诗级灾难片《北京北京》。两支北京球队这个赛季高价引进了巴坎布、比埃拉、韦世豪、胡延强、池忠国等众多强援，再加上原本在队里的奥古斯托、于大宝、苏里亚诺，球队的配置已经足够进入到中超球队的前列。但现实很残酷啊，面对山东鲁能，北京国安在进攻端真的没有太大表现。巴坎布作为西甲强力前锋是碌碌无为。赛前的主教练施密特啊说，这个今晚啊要打出漂亮的进攻足球。果然施密特没说谎啊，鲁能打的那确实是漂亮，进攻是风生水起，打花了国安的脆弱不堪在冷风中瑟瑟发抖的后防线。那再来看国安的前场进攻，算了啊，这我还是来说说后防吧。这还真是没什么可说的啊。这和国安的惨败相比啊，仁和的表现还算过得去，只不过呢，从中甲到中超总归是要交点学费，一个点球惜败可以接受。有一种炫耀叫拍照，有一种不服务叫抢镜啊！最后要颁出的是最抢镜奖，这个要颁给全新亮相的 VAR 现场的这个视频助理裁判。这首轮的八场比赛，新引入的 VAR 频频抢镜。我因为转播了天津泰达和河北华夏幸福的比赛，印象深刻。拉维奇在禁区内被放倒啊，主裁马宁第一反应很自信地判了点球。我们呢，从慢镜头也很容易判定那是个点球。但突然这个视频助理裁判啊，应该是通过耳机提示马宁，你要不要再看一看，让马宁走到了场边反复观看了慢镜头啊，最后维持了原判，比赛因此被中断了4分钟，结果拉维奇罚出的点球被扑掉了，这是个毫无疑问的抢镜啊！就我都通过慢镜头一眼就清晰看到了这是个点球，而录像辅助裁判难道连我都不如，那还要提示马宁回看吗？这水准除了抢镜我想不出任何理由啊！难道视频裁判他也有实习生吗？那、这 VAR 在意甲啊，包括在德甲的应用也开始引发很多问题啊。但是这是大势所趋，希望裁判尽快总结磨合，让中超剧情更顺畅的发展，以后这种莫名的抢镜情况少一点啊。好了，今天足球欢乐多就到这里，我是君君，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足球欢乐多，微博搜索足球欢乐多 FM， 或者加入 QQ 群17716400参与互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